以赛亚
我明
书
白。
19章16到25节，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上所抡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当那日，埃及地必有50%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当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到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阿门。
感谢吴我弟兄为我们读经啊，我们接着昨天的这个19章啊，继续的来看19章呢，16到25节这段经文呢，是以赛亚论埃及的预言当中，前面是审判，现在呢转向极大的怜悯和普世救赎的意象的高潮。这里呢也预言神对埃及的5个旨意，第一个呢唤醒埃及人来敬畏神，第二个呢神的国度降临在埃及，第三就是所有的埃及人归向神，然后第四，借着埃及接纳亚述国；第五，借着埃及、亚述、以色列扩展神的国度到全地。啊，神对埃及的管教，我们都知道是为了拯救；击打埃及呢，是为了医治。所以，神对犹大、埃及和亚述以及所有的外邦人的旨意都是一样的，最后要归向耶和华。这也是新约耶稣基督带来的使命。然后呢，今天呢，16到25节的结构呢是这样的，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埃及人的恐惧与他们的认知；第二个部分呢是五城献身、祭坛和柱石；第三个呢从认识到敬拜、医治与拯救；第四个呢就是埃及、亚述、以色列三方和解。啊，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埃及的恐惧和认知。啊，这也是整个救赎的切入口。因为前面啊，昨天周弟兄讲述到这个埃及的政治、军事、农业全面的崩溃，那么这一段呢，今天呢就讲到转向埃及人心理的改变。啊，这里用词说像妇女一样胆怯，它是在希伯来文化当中是指人极端的软弱的象征。啊，这里也暗示曾经自豪的埃及，啊，就是彻底的放弃了对自身力量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啊，就像一个扩大版的巴别塔啊。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说啊，以色列人胆怯，说要投靠埃及，投靠埃及啊，好像埃及是他们这个避难所。但是实际上在这里就看到，真正的避难所是在神那里，埃及只是一个2.0版的巴别塔。然后呢，埃及人呢？他们原来从很自信满满转向敬畏神，这也是悔改的第一步。埃及不再仰望法老或者是太王神，而是被迫承认万军之耶和华的全能。真正的信心，我们都知道，源于对自身软弱的彻底的承认。所以，埃及人这种战惊是他们灵魂的苏醒。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啊，在顺利的时候拒绝转向神，都觉得靠自己就可以了。只有在生活失控、计划破碎、 自我中心彻底失效的时候，才真正的开始寻求真理。问题在于，你是愿意在失败前就主动的谦卑转向神，还是非要被生活打击到，击打到战惊才会回转？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是五成献身、祭坛和柱石。这个五成呢，就是像象征全埃及，因为五在埃及是一个全备的数字，就像七在圣经当中，九在中国的文化当中都象征全备。所以这里埃及人从消极的战惊升级到主动的行动啊，这里说迦南话，意思就是说希伯来语啊。这个不仅是埃及人语言的变化，也是他们信仰的彻底的转向。那有一城呢，被称为灭亡城啊，这个。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当中，灭亡跟日头，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谐音，所以有一个城叫灭亡城，或者说有一个城叫太阳城，有一个城叫 Heliopolis，这个就是埃及的太阳城啊。所以说，这个灭亡跟太阳在希伯来文里面很讽刺啊，它是谐音，所以说这里就影射埃及那些在太阳城坚持敬拜太阳神偶像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说太阳城也叫灭亡城。这里还谈到祭坛在中央，柱子在边界，它就是构成完整的这个更新的象征。就埃及啊，从一个拜偶像的国度，将成为属神的国度，将蒙神拯救，将认识神，将敬拜神，将蒙神复兴。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悔改不仅是内心的变化，必须是可见的、制度化的见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洗礼也是这样的啊。如同新约当中的这个敬礼，不仅是新的改变，更是公开的身份的宣告。这就体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则：真的信仰必然带来行动的改变。所以说，我们查看一下我们的信仰是否只是内心的默念，还是显明在生活的祭坛和柱子上。在你的工作中、家庭里、社交中，有人是否能看见你对基督的公开的委身？我们说，真正的信仰必然可见，在决定言语优先次序上一目了然。第三部分呢，从认识到敬拜，医治与拯救啊，这一段呢，深化了认识的层次。在这里有几个关键词，叫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这个认识的过程呢，就是从陌生到熟悉，从外在的畏惧到内在的认知，这是一个彻底的认知，而不是仅仅知识上的认识啊。如同我们旧约当中亚当认识夏娃啊，所以说我们说是认识在旧约当中超越理智的认识，涉及到亲密的关系。我们说认识真理，意思就是进入真理啊。然后呢，第二个词就是敬拜、许愿、还愿。这个从消极的这个被迫啊，埃及人转向到神主动的献身的行为。然后第三个关键词，击打而又医治，这也就揭示了救赎的完整的过程。审判本身就是医治的开始啊。我用一个医学的比喻说，医生有时候需要开刀才能够治愈。所以，医治不仅是指身体，更指灵魂的恢复跟复原。第三部分也揭示了救赎的真正过程，绝不是像方便面一样的快速解决，而是整体被神管教、重塑、转变。在很多基督徒啊，期待信主以后立即经历舒适和繁荣，他不能理解击打本身就是医治。我昨天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一件陶器啊，用手捏好，神捏好我们以后，还要经过1400度的高温的煅烧，才能成为一个坚固美丽的器皿，可以为神所用的。如果不经过焚烧的话呢，那个器皿永远就是软趴趴的，压力一来就变成一团碎泥了啊。所以说，神的击打也就是相当于烈火的焚烧。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尔文有一句名人名言说，上帝的杖有两端，一端用于击打，一端用于医治，这两者都握在同一只手中。啊，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应用，你是否经历过被击打以后真正得医治？啊，我们等会有一题就是要这样分享的。所以说，关键问题就是在困苦当中，你是向神求助还是自我拯救？真正的医治来自于承认自己无能，转而依赖主。然后第四部分就是埃及、亚述、以色列三方的和解。23节说，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 古时候呢，的确是有一条大道啊，是从埃及开始啊，一直经过这个以拉他是以色列的啊，经过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啊，到他玛啊，到尔撒法啊，这个就是从埃及这条大道经过以色列啊，到亚述的这条大道，它是一个贸易的大道，也是列国征战的大道。所以以色列啊，在这个不强盛的时候比较受气啊，经常受两边的夹板气。有时候埃及要进攻它，有时候这个亚兰和亚述都要进攻它啊，或者说埃及要跟亚述打仗，也要经过这个以色列。啊，这个是古时候的一条路。你看这个太阳城，它就在这个地方啊，孟菲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但是这条路啊，将来也要变成敬拜神的福音之路。然后埃及跟亚述将彼此的接纳，并且一同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然后第四部分就是埃及、亚述、以色列的三方和解，这也是整段经文的高潮跟终局。曾经的敌国埃及、亚述、以色列。啊，如今成为一体啊，这个从隔离到通行是吧？说有一条大道从埃及到亚述啊，我们知道埃及和亚述都是罪恶的象征，埃及是象征世界，亚述象征残暴。但是，从接受了福音开始啊，这条大道就福音的大道就改变了这个两个国家啊，他们从隔离到通行。是吧？从敌对到共同的敬拜，一同敬拜耶和华。敌人因为信基督。从而成为弟兄，啊，从竞争到互补，以色列不再是被夹击的小国，而是第三者，作为祭司国度居中调和，身份的最终确定。我的百姓埃及，我手所造的亚述，啊，我的工作都被纳入啊上帝的家族。然后呢，这里也预表了新约当中的最终的和解，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啊，具体的经文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2章14到16节。啊，这个美国著名的福音布道家这个 Milton Vincent 说，基督不仅拯救个人灵魂，更拯救了族群之间的仇恨。所以今天的应用就是，你曾经与那个对立的、冒犯你的上司、嫉妒你的同事啊，是否能够因为共同的信仰化敌为友？不同的宗派背景、政治观点的基督徒，若都真心敬拜耶稣基督，分歧就不再是鸿沟。啊，不是让所有的民族消灭差异，而是让所有的民族在共同的敬拜中找到合一，这才是我们跨文化宣教的真正目标。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预言啊，最后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有一个短期的实现和一个长期的实现。那短期的实现有没有实现呢？我们来看古代的埃及人归向神。啊，我们知道今天的埃及人，也就是主要信伊斯兰教的，不同于圣经时期的古埃及民族啊，他们那个时候主要是信奉太阳神。那么今天呢，在埃及人当中有一族人叫科普特人 （Copt），才是真正古埃及人的后代。Copt 这个词啊，它的来源就是希腊文 Copt，然后希腊文的 Copt 意思就是埃及。然后呢，这个科普特人呢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徒族群，人口约占埃及8000万人口的10%到15%，也就是有相当于这个800万到1000万人口。然后呢，科普特教会啊，它是一个东正教会，是使徒马可建立的，也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这里的图片就是位于埃及首都的开罗的圣马可科普特教堂。古代的亚述人归向神。啊，我们知道，相传啊，使徒多马在公元1世纪把福音带到这里啊，并顺着这个亚述啊，传到叙利亚、黎巴嫩、印度等地啊。所以说，在现代亚述人的信仰当中，有保留下来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基督教传统。尼尼微后来成了基督教的重镇啊，尼尼微城现在在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呢？有一个著名的教会啊，这个当地就是现在存下来的，叫东方亚述东方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今天依然存在，而且这是一个有完整的教阶制度、主教、堂区和宗主教的活跃教会，目前大概有40多万的信徒。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思考问题。第一题，当神的击打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停留在像埃及人一样的恐惧战惊，还是愿意像他们一样转向呼求耶和华，经历他又击打又医治的过程？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的经历。第二题，神 最终称昔日的仇敌埃及为我的百姓，亚述为我手的工作。这如何挑战我们今天对敌人难以相处的人或敌对群体的态度？我们是否愿意为他们祷告，相信神也能为他们，使他们成为敬拜神的人？第三题，经文描述埃及、亚述因一同敬拜而有大道相通，和以色列一同成为地上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家庭或人际关系中，有哪些对立需要被神的敬拜与合一打破？我们愿意成为那条连接的大道吗？大家可以选一题作答。
好，谢谢陈姐姊妹啊，很丰富的资料啊。后面这三个问题哈，也是针对我们具体的应用啊。每一天呢，我们都有好几道这个思想问题哈。每一组呢，不一定每个问题哈都面面俱到啊。大家可以顺着圣灵的引导哈，集中的哈，这样比较容易深入哈。那最后总结发言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哈比较集中的哈。把一些重点讲出来哈。昨天我们读前15节哈，19章哈，看到这个神对埃及人的击打哈。今天呢，我们得到看到这个神对他们的预言哈，有一些是到末日啊末世的时候才成就的预言哈。他用这个到那日啊、当那日啊、在那日哈，一共6个很。自然的哈，把它穿在一起哈，而且是按照步骤的哈。那击打是为了医治啊，审判不是最终的结果哈。审判的过程当中哈，神有怜悯，神有救赎哈。刚才胡弟兄特别讲哈，这个小的时候，父亲常常管教他哈，打得很厉害啊，因为他结交一些不好的朋友哈，为他的好哈。是为了挽回，是为了医治哈。今天这6个那日哈，从惊恐惧怕开始，惧怕哈，这个使他们开始转向哈。当时这个埃及是很强大的国家哈，他是不会怕谁的哈。看到这个亚述帝国这个兴起的时候，他要联合，要跟他敌对的，还要打的哈。但是他竟然会怕这个犹大哈，犹大帝必使埃及惊恐哈，这是神的作为哈，这也是他们转向的开始哈。到第二个18节的那日呢，他们就开始讲迦南的话啊，不是简单的学一门外语，而是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这说明他开始去寻求这位神了哈。遇到难处的时候，知道向耶和华来求告了哈，这是进一步的转向哈。第19节第3处哈，讲到当那日，他们就开始敬拜了哈，开始建祭坛了，开始为神去设立那个柱子哈，来哀求耶和华哈。神也会差派一位救主哈，做他们的护卫者哈，这个关系开始建立了哈。那到了21节的哈，这是第4次了哈，讲到在那日的时候，哎，刚才胡弟兄的一个观察很有意思哈，一个是被动的被认识啊，一个是主动的去认识啊，这也是一种晋升呢，一种递进的关系哈。在那日，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啊，这是有一点被动的语气哈。但是呢，接下来讲说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哈。陈杰姊妹有讲过哈，这个认识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哈，一个深度的认识哈。那一开始是比较被动的哈，但是后来他们主动就去寻求，认识耶和华哈，这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了。到了第5处哈，就是在23节哈，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哈。埃及和亚述历世历代彼此为敌哈，相互征战哈。但是到那一天呢，他们合在一起了啊！埃及人去亚述，亚述人来埃及，为的是什么呢？一起来敬拜耶和华啊！刚才陈杰的资料很好哈，这件事情已经应验，正在应验啊！到末日的时候要完全应验啊！真正的古埃及人，真正的古亚述人，现在很多人信耶稣啊！现在很多的宣教士哈，也去埃及、去约旦、去这个伊拉克哈，中东的地区。啊，就是看到神末日要做的事情哈，跟神一起来同工哈， 促使这件事情哈，最后的应验哈，最后24节的当那日啊，更奇妙了哈。这个曾经，摩西在法老面前宣告说 "Let my people go" 哈，让我的百姓离开。但是到末日的时候，竟然埃及人被称为我的百姓哈。当初神手中怒气的杖就是亚述哈，但是到末日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呢，他们竟称为我手中的工作哈，不再是工具了，而是工作啊。那以色列人哈，再次回归成为神的产业哈，神拣选的子民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哈。所以，这个第二个问题讲到如何与那些敌对的人和好。如何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啊，同心的敬拜啊，这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啊。从大处来讲啊，我们不喜欢那些的国家哈，比如说日本啊，今天很多的华人宣教士去日本传福音呢啊，很多华人宣教士看到哈，日本将来可以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啊，哎，这要克服很多的心理的障碍哈。民族的仇恨呢？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带来的这些的拦阻哈，我们要克服哈。这是从大处讲哈，从小处讲呢，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了。我们可能就是彼此相爱的夫妻，会不会走到这种地步哈？形同路人呢？但是在基督里面，怎么去寻求这个和好哈？让我们自己主动的哈，在主里面去寻求曾经的好朋友、好同工。现在反目哈，互不讲话，不相来往啊，我们能不能体会神的心肠哈？能够多走一步啊，主动的寻求与人的和好哈，彼此为敌的亚述和埃及都可以做到哈。我们今天称为神名下的人啊，称为基督徒带着这个名号的人啊，靠着神的恩典是可以做到的啊。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啊？愿不愿意先被神所对付啊？所更新，然后体会神的心意哈，克服我们心里外在重重的拦阻啊，去实现神要实现的事情啊，神的旨意哈，这个词在第17节哈，神的旨意这个词不能随便用的哈，不能随便讲哈，我去买这个东西啊，今天什么就是神的旨意哈。我们可以说是神的带领哈，神的安排哈，神的引导哈，但神的旨意这个词啊，是不轻易上圣经当中不轻易用的哈，是讲到带给神喜悦的事情，令神喜悦的事情哈，从永远到永远，他定规要发生的事情哈，那这个哈，在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哈，一步一步从击打他们的偶像开始哈，到最后的医治，最后的使用，让他们成为。啊，这个神祝福的一个出口啊，这是神在埃及所定的旨意啊。
我们小组的分享就是，讲到这个和好，和好呢，我们与神和好，这个是最最重要的。跟神和好，才能够带来跟人的和好。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人，把眼光放在这个主耶稣和神的面前，才能够懂得爱神啊。当你尽心尽意的爱神，然后才能够有爱人的能力，也就是把神的爱带到每一个人身上。啊，我们说和好啊，爱呀、啊，都是从神开始的。如果没有和神和好，那人跟人之间就是抱怨呀、啊、苦读啊、纷争啊，与人为敌，是吧？所以说，爱神是最根本的，然后才带来这个爱人。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啊，与神和好是不可能与人和好的。所以说，真正的认识神，才能够做到谦卑，才能与人和好。刚才高弟兄呢，也有。很好的实例分享。他说啊，今天很多的这个华人教会啊，都在讲合一，但是合一不是靠嘴讲出来的，是要靠神自己来做工的。然后他们加拿大呢，就是印度人特别多，就很多的华人都很讨厌印度人，但是他却做了一个见证，说他们举牌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印度的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呢，其实属于某一个这个。印度人的基督教教会的，但是那个教会呢，它不向外扩展啊，它就相当于萎靡不振的一个教会。然后他认识了这个弟兄以后呢，这个弟兄他就带领这个弟兄啊举牌啊，然后呢去跟他交通啊，然后呢这个印度弟兄呢就邀请高弟兄他们的这个团队到他们印度人的这个基督教教会里面啊来。 这个分享啊，然后呢，就真正的兴起呢，使他们这个印度人的这个教会得到了复兴，原来是萎靡不振的，然后就得到了这个复兴啊，他们就有更多的印度人站出来布道、传道、赞美神啊，真的是让这个教会大大的这个复兴啊。所以说，这个虽然他们的种族不一样，但是在神里面真的是能够合一的。包括高弟兄啊，即将他要到亚马逊丛林去传道啊，然后这个啊，他需要这个定制一条船啊，这个船要几十万美金啊，这个由大家的奉献来支撑。然后呢，他们这个我们知道亚马逊丛林那个原始人，他都是拜偶像的，但是经过他们几年不间断的工作，在那里建立了神学院，建立了教会。他说也求大家继续为他这个为亚马逊这个福音宣教使命来祷告。包括他们在大阪的街头，就像刚才牧师说的，我们跟日本人其实言语是不通的啊，他也只会讲中文，但是他们在大阪的街头啊，这个他们的团队举牌啊，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也吸引众人来归向主。所以说，我们看到末日的那个意象啊，就是所有的民族啊，这个神拣选的人啊，在这个福音里面啊，真的是合而为一啊，一起来就是地上是天上的这个foreshadowing，就是说，所以说。众人一起来归向主，一起来众口称颂，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何等美好的我们盼望的景象！我们也许我们有生之年看不到啊，但是在地上一定会实现，然后将来天上那是更美的一幅景象。所以说，我们的盼望要放在将来的事情上啊，愿主来成就他的话语。
好的，我们第三组就分享两点吧。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当神击打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从这个埃及人的这个神怎样就是击打埃及，然后到他们悔改，然后神称他们为我的百姓。其实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命中，或者说神对这个万国万民的这个拣选的里面，在诗篇的32篇，就那个大卫就谈到他自己在这个犯奸淫杀人罪之后，然后他的这个悔改。那这篇诗篇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那最后的这一节经文，就是他说：“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所以就是当神击打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首先是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礼物，是一个祝福。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而且呢，就是神的这些的，审判管教，都是为着，让我们认识他，然后来转向他，来在他里面，就是真的是饱享慈爱。那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认罪悔改呢，真的是罪会，把我们 messed up。当圣灵在关照我们，在，那个，在关照我们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赶快的转向，然后不要等，赶快转向神悔改，因为他是真的是我们的避难所，是 best place，所以我们的这个决定真的是决定我们的这个终点，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就是认罪悔改的，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他就必赐福我们，医治我们。那我们也有见证，就是有一个家庭以前是幸福的，然后很多的争吵，然后生病，那后来就是信主了，那病好了，然后也有平安了。所以有的时候，神拯救拣选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慈爱怜悯，就盼望我们真的是认罪悔改，来信靠他。 那通常呢，我们人都是不到这个最后一刻，我们的心就是不是那么的敏锐，通常都是亡梗的，然后很容易被罪蒙蔽，所以一定要好像到了最后一刻，神来管教的时候，我们才回转，是盼望我们的心借着读经，我们的灵修，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真的是更加的敏锐。不要等到神一定要拿着杖来打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头。那后面的两个问题呢，就归纳为一个吧，分享一点，那就是罗马书的1章16到17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就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今天的经文，的25节说，埃及，神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那真是看到说神爱世人，凡事愿意认罪悔改，相信神的，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接纳，而且这也是神的心意。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确实我们是要活出福音，那个我们是要坚持真理，但是不要失去爱心，同时呢，就是对于任何的任何的这个民族，任何的人，真的我们也是求神帮助我们有神的心和神的心肠眼光，来看人。其实都是神所造的，神所爱的，神都盼望我们就是与神同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有就是刚才，也谈前面的两组也谈到任何的关系，其实只要我们愿意，让福音来得着我们自己，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真的是为荣耀神而活出这样的生命的见证。任何的关系其实都可以修复，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一切。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个姐妹分享，这个今天对她的这个开启，就是说之前呢好像她有一些疑惑，因为这个在这个教会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这个这些的。名称啦、派别等等，那今天的这个学习呢，就是帮他看到，其实只要是这个基要的这个真理啊是一致那其他的这个不同呢是可以接纳的。
好的，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神就是击打或者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本能的反应哈，可能真的就是惧怕和战惊，啊，这是不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面临管教或者面临环境那个挑战的时候，这是我们作为。肉身本能的一个反应哈，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环境中，接下来一步表现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神，这个环境也好，危难也好，神在这个环境和危难中要带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神要怎样让我在从中得到历练，得到成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之后，我们就可以询问神，依靠神，并且思考哈。我们小组汪琴姐妹说，真的是在环境中哈，想起神的话语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哈。这个我们抓住我们那个又亲密又可。又敬爱的神的臂膀，然后我们要询问他的旨意，然后像那个约伯一样，经过了这个风雨的考验之后，就可以更亲身经历神哈，就可以更加的生命得到历练和成长。然后那个金石弟兄也说到他自己的一个体验哈，就是在那个这个环境危难的时候，哈，他想起那个诗篇27章第一节， 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在环境不好的时候，试炼来临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投奔到耶和华的翅膀的荫下，然后也用神的话语的亮光来照亮来照亮这自己，然后寻求神的帮助，也思考，然后神看看神怎样带领。很多时候，如果是我们做错了事情，那就是没有其他的渠道，就是悔改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那个耶利米书21章的时候，就提到西底家哈，被那个尼布甲尼撒来攻击围攻，然后这时候他就想要先知来帮助祷告，求神拿走巴比伦王的攻击，哈，或许神会有奇妙的作为。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他们不悔改，只要神的恩典，那神当然就没答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够只要恩典哈，不要自己这个悔改，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悔改是我们的唯一的通道哈。如果做错了事情，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棒哈，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面对你的敌人，这个敌人可能是我们不喜欢的人，也可能是外邦人哈，也可能是伤害我们的人，伤害过我们的人，所以怎么样能够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没有仇恨，放下仇恨哈，能够去让神的福音。在我们的这一环中哈，不被堵塞，不被仇恨所遮挡哈，能够流淌出去，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会依靠神去化解，去拿走我们生命中那些那些仇恨和敌意哈，就是要学会forgive，就是原谅哈，这个赦罪的大能，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要赦免别人的罪。那我们小组也谈到，像外邦，在当你去到工作的环境与外邦人相处的时候，哈，这个可能对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世界观、价值观和为人处事的方法都不同，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被他们那个就是影响？而反而过来可以影响别人，这个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历练。在传福音或者是教会，我们教会在接新生的时候也是哈，我是第一次参加接新生，然后接第一个以为接到了就放在那里到宿舍就行了，第一个很容易，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很多挑战就出来了，但是感谢主哈，就是这个接新生的是，当你把这个工作和那个传福音联系的在一起的时候，就想我做什么都愿意，只要你能够来教会，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就谦卑下来哈，就愿意与神同工。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今天我们仔细的来思考啊，第22节了啊，我们把它背在心中哈，知道神是有怜悯的，他的审判击打是为了医治哈，救赎的目的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以
以
赛
赛
亚
亚
书
书
十九
十九
章
章
二十
二
二
十二
节，
节，
耶和华
耶和华
必
必
打
击
埃
打
及，
埃
又
及，
击打
又
又
击
医
打
治。
又医
埃
治，
及人就
埃
归
及
向
人
耶
就
和
归
华，
向耶和
必
华，
应允
他
他
必
们
应
的
允
祷
他们
告，
的
医
医
治
治
他
他
们。
们。
以赛亚
以赛
书
亚
十
书
九
十
章
九章
二
二
十
十
二
二
节。
章二十二节，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也让我们来为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反对过我们，甚至是仇恨过我们的人来祷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也能够像看埃及一样看他们，他们也可以成为你的百姓，他们也可以成为你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拯救的工作。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爱仇敌的心，用你的怜悯来覆盖我的仇恨。主啊，也求你在我们的众人的教会当中建立大道，使那些在教会当中对立隔阂被对你的敬拜所打破。主啊，求你赐我勇气去跨越舒适圈， 真的是在弟兄姊妹中间建立真诚的桥梁，让曾经分裂的人在你面前都找到和平与合一。愿主的荣耀在教会里面因为和睦而得到彰显。愿你的名荣上加荣，啊，恩上加恩。主啊，愿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敬拜我们坐在高天宝座上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阿
阿门。
门。